大家好，马可福音第十章正道主题：永生的追求，永生的邀请。什么是永生？从字面上解释，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永远活着。但这种解释仅仅是时间上的概念。历史历代无数的人在追求永生的事情上，都是想方设法延长自己肉体的生命。秦始皇为了长生不老，派出好多童男童女在全国各地寻找长生不老的药、仙人果等等，最终还是死了。据说中国大多数皇帝都是因为吃长生不老药而吃死的，很有讽刺的意义。我们也生活在一个明星的时代，有明星效应，我们有追星族，也有一群明星族。但这些明星、这些名人自己本身也在苦心积虑地寻找永生，自己也烦恼没有答案。为什么？其实永生并不是在人的追求以内，永生在人的追求以外。人追求永生，人觉得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可以通过追求得到永生，似乎是主动的，但是实际上不是。反过来，永生对人发出邀请，永生主动，人回应。耶稣基督这样说，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是永生的话语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说了一些有关永生的话，是从来没有人说过，从来没有人敢说的。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那永存的， I'm the living one， 永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并且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耶稣在福音书中使三个死去的人复活过来，其中最长的一个人死了四天。当耶稣用他话语呼叫拉撒路的时候，拉撒路出来，那个死人就从坟墓里走出来。在人类历史上，这是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的。他代表永生，他拥有永生。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曾对门徒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听见了，你们看见了。他讲从前世代有许多的先知，有许多的人，一人要看你们所看的，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今天我可以说，我们的眼睛也是有福的，我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看见了，我们听见了，我们在今生已经可以把握永生，因为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已经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恶，已经升入高天。今天我们通过相信耶稣基督，可以经历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今天不管我们面临什么样的挑战，面临什么样的忧伤、疾病、痛苦，只要我们把信心建立在复活的基督上面，建立在他的话语，建立在他的应许之上，我们可以经历永生，我们可以活出永生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赞美你，要歌唱你，因为你在我们做罪人，在我们软弱，在死在罪中的时候，没有出路的时候，就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中向我们展现了真正的永生。我们要感谢你，我们的一生要为你而活。愿你开启我们认识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从他身上看到永生的真谛。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看经文内容，请打一下幻灯片。这我女儿做的一个小的幻灯片，他讲到一个有钱的年轻人来寻求耶稣，然后跑过来以后跪在耶稣面前说：我当做什么良善的父子，我当做什么才能得到承受永生？耶稣在这里跟他讲诫命：不可杀人，下一章，不可奸淫，不可贪婪，要孝敬父母，爱人如己。然后这小孩说：我从小都做到了，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对他讲，看着爱他，但是你还不够， 你去变卖所有的钱财、财产、金钱，然后你还要来跟随我。他一想到要变卖所有的钱财，家里空空如洗，就忧愁地走了。耶稣就对门徒、对众人讲：有钱人进天国是何等的难，有钱的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那针眼。众人讲：那谁能进天国呢？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好，我们再把今天的经文打出来一下。今天的故事大家注意，位于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一共有十六章，从第一章到第十章是耶稣事工并进入耶路撒冷的路程。第十一章到十五章这一段内容是记录耶路撒冷钉十字架的事情。第十六章是耶稣的复活。所以第一章到第十章实际上是耶稣彰显神的国，走十字架的道路。第十一章到十五章是记录在耶路撒冷钉十字架的事情。第十六章是复活。所以马可福音把一个年轻人对永生的寻求放在耶稣即将进入耶路撒冷钉十字架的前夕，提醒我们永生与十字架的关系值得我们特别的注意。我们看今天寻求永生的这个年轻人与众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比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当中的信息，我们知道他年轻，他有钱，他有权，很可能是犹太人，但是这还不算，这不是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比他更年轻、更有钱、更有权的人还有，但他也寻求永生，寻求永生也不算与众不同，因为很多年轻人、有钱人、有才的人，他们也寻求永生。我认为他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他竟然跑到耶稣这里来寻找永生，你们说是不是？耶稣有什么吸引他的地方？从外表看，耶稣没有世界上任何的荣华富贵，无家无钱无权无地位，但耶稣说的话，耶稣做的事，是那些有钱有财有地位的人无法做到的。其次，他跑来见耶稣，他不但跑，而且跑来以后还跪在耶稣面前。在福音书中，跑来见耶稣、跪在耶稣面前的记载并不多，各有三例。马可福音第一章首先记载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他来到耶稣面前就跪在他面前说：夫子，如果你愿意，我必能得洁净。另外一个第五章被鬼附的人跑到耶稣面前，这两个例子分别告诉我们，跑跟跪在耶稣面前都是承认自己在绝境之中，自己走在生命中走到了尽头，已经没有办法了，然后发自内心的祈求、呼喊跟崇拜，这是跑跟跪的意义。在我自己经历当中，有一次我们在美国主日敬拜中，我们的牧师在前台唱诗的时候突然受感动，就唱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跪下来，我们看不见他了，跪在这个讲台的底下，旁边有一个人就问我说：啊，他在做什么？我知道他那个时候受神的感动，他不得不跪下来在敬拜神。这个年轻人寻找永生一定是想尽办法，但是走到了尽头，他对永生如此的渴慕，就像那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希望得到洁净一样。这是一个身体健康样样都有的年轻人是很少见的，真的与众不同。所以我鼓励众弟兄姐妹、年轻的学生们，在我们认识寻求耶稣基督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渴慕到一个程度，我们要跑，我们要跪。主日敬拜、主日学、团契如果迟到了要跑，祷告要跪。跑跟跪反映了我们敬拜神的生命。我给大家提两个实际的建议。第一个是内室的祷告，主耶稣要求我们进入内室祷告暗中的父，我们需要首先需要有一个祷告的内室，在家里面我有内室的祷告，都是跪着的，那是你流泪的地方， 你跟神倾心吐意的地方，你内心挣扎的地方，你需要跪在那个地方。其次，从灵修学的角度讲，我们在外面应该有一个固定的灵修的地方，对我来讲是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公园。我有的时候也是跑到那里去灵修，不是说神在那某一个地方特别的显灵，特别的同在，不是的。但是这是一个灵修祷告的习惯，许多伟大的圣徒都是这样做的。中国早期在福建有一位传道人经常去山上祷告，许多人喜欢到山上去祷告。有一次从山上祷告回来以后，发现自己的孩子从高处掉下来了，七窍流血，已经奄奄一息了。你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抱起这个快死的孩子跑回到他的祷告山去，在那里向神祷告，不知道祷告多久，后来把活的孩子抱回来。你知道你有一个地方是神向你彰显荣耀的地方，是你寻求向神倾心吐意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要操练跑跟跪的地方，跑跟跪的生命，跑以跪的跑的速度，以跪的时间，表明我们对神的渴慕。而且这不是给人做的，是向着神的。我们继续看，年轻人跪在耶稣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注意到他称呼耶稣为良善的夫子。犹太人的拉比，也就是他们的老师，绝对不允许他们的学生称他们为良善。良善就是 good， 这个用词只能用来描述神，只有神是良善的，不能描述人，不能称呼人，因为人是有罪的。这个年轻人在对耶稣的称呼中，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犹太人的传统，把耶稣当作神了，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其次，他这样问，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请大家注意这里面的两个关键字，做事以承受，做事承受。大家知道承受或者说继承习承不是靠做事得来的。以财产为例，我们不知道这个年轻的富人有钱人他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很有可能是继承来的。如果是继承来的，就不是你做什么事情得到的，是因为你有儿子的身份。这个寻求永生的人在这个时候说了一句矛盾的话，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做事与承受，这是矛盾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做事与承受寻找永生的方面，就出现了两条道路，靠自己做事，承受是靠恩典，不能靠做事的。如果一个人寻求永生走的是做事的道路，他就走错了路，是绝对没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说过，只有神是良善的，人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良善。在这里讲到做事的时候，他们的传统当中就是讲做善事。如果人不是良善的，不完美的，怎么能做出善事来呢？你们知道吗？这样的事如果不是善的，怎么能得到永生呢？所以做事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没有善来做出绝对的善的事情。我们来看耶稣的回应。耶稣首先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一位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实际上是向他挑战说，你说我是神吗？你说我是神吗？这是所有寻求永生的人必须面对的问题。你说我是神吗？如果我是良善的，那你就承认我是神。如果我不是良善的，你为什么到我这里来问永生的问题？我跟你是一样的，我不会有答案的。这个问题你说我是谁，连耶稣的门徒也必须回答。如果我们看到耶稣是神，是绝对良善的，我们必须停止自己的自我良善的追求，自我良善的行为做事。 所以要从做善事得永生，要满足律法与诫命的要求。做善事的话，你必须满足律法的要求。所以这个人如果采取这条道路的话，耶稣就对他讲，诫命律法你要守，你要做善事，好，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盗窃，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婪，不可亏负人，孝敬父母，这些都是诫命，而且是人与人关系的诫命。年轻人回答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或者说这一切我从小都做到了，这是他的善行。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这是很少见的，因为从行为上来讲，我想可能他真的做得比较好。但是我们注意到这里面诫命都是十条诫命中的人际关系法则，不可、不能、不要，是消极的。但是真正诫命的核心是爱人如己，从积极的角度来讲是爱人如己。一个人可能不做消极的事情来守诫命，但是完全有可能没有办法做到积极的，用积极的爱心去爱人。做善事的最高标准不是消极的不做，而是积极的爱人，爱人如己。所以这是对人际关系的一个真正的检查，就是说你有没有达到爱人如己的地步。耶稣对他讲，哦，你一切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都做到了，好，从积极的角度讲你怎么做，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这是积极的体现，你去卖了以后分给穷人。人际关系最高的要求，你要用善行来做，你能做到。人为自己积蓄财宝没有什么稀奇，因为人都是自己爱自己，为自己得意，对吧？人都是自爱的。但是耶稣现在反过来要求他，你爱自己到一个程度，积蓄了这些财宝，我要你爱人如己，你全部把它捐出去。所以他听了这话脸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钱财很多，这说明他要用善行、用守律法来达到爱人如己是做不到的，行为无法得到永生，善行不可能的。第二段就是永生的邀请，第21节到22节，永生的邀请。你们会注意到这个年轻人忧愁到一个程度，当他走的时候，实际上耶稣已经向他应许了永生。耶稣对他讲，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这个财宝就是永生，这个财宝就是永生。另外忧愁也使他无法听到耶稣的呼召，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呼召了许许多多的门徒，舍弃所有的来跟从他，这个年轻人是唯一一个拒绝了耶稣的呼召离开他而去唯一的这样的例子。耶稣爱他，看着他爱他，但是他却拒绝了耶稣的呼召，因为财宝。现在我们要看一下如何从来跟从我认识永生的邀请。永生是一个邀请，自从亚当违背神的旨意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的时候，也就是违背了神的诫命，人没有办法再通过维持诫命再回到永生当中去了，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人就失去了永生。人的本能仍然靠自己的善行，甚至靠吃来维持，甚至来得到永生，这是很可笑的。但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以十字架的道路恢复了神与人的关系，恢复了人与神的关系。耶稣的一生都是在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说，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这个时候就是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候。当这个年轻人寻找耶稣的时候，耶稣正在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去钉十字架。也许你会觉得，哇，耶稣一生走十字架道路好苦，要我这样跟随他真是不可能，我做不到。但我想你当然做不到，你要做到就麻烦了，你肯定不需要耶稣，你也不需要信他。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十字架的道路是人不能走的。所以耶稣讲，一粒麦子不掉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十字架的道路，首先他自己甘心情愿地给出去，所以他这里讲，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这个死是甘心情愿的死，是顺服的死，谦卑的死。他有爱心，他有顺服，他能忍耐，他信靠天上的父，而且他喜乐。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死了以后他给的是良善的，是完美的，是无罪的。但是他需要我们在得到他的生命之前，得到永生之前，我们必须破除旧有的生命，破碎旧有的生命，私欲、罪的辖制、贪婪，要不然我们就会像这个财主一样，给不出去以后我们就悠悠愁愁地走了。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已经心里塞满了各样的诱惑、各样的私欲，我们不会得到耶稣新的生命。我们必须让耶稣来洁净我们，赦免我们，放弃自己的私欲、习性、不良爱好等等旧的生命，然后才能得到新的生命。那什么是耶稣要求我们跟随他新的生命？就是天父的爱、耶稣基督的谦卑、圣灵的大能。其实这三点都是耶稣走十字架道路的动力。天父完全的爱他，耶稣完全的谦卑，圣灵的大能完全的扶庇他，成为十字架的动力。今天我觉得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觉得不好走，觉得苦，觉得走不来，我觉得因为我们生命中罪的影响捆绑仍然影响着我们，以至于神的能力、神的浇灌、耶稣的生命不能进来，所以我们走不远，爱不多，给的不情愿，无法真正接受永生的邀请。所以讲到永生的邀请，第一步是学习怎样给出去，把自己所保留的、为自己保留的给出去，然后才能学习如何得到他的生命，以他的生命来爱人如己，来给人恩典，这是永生的邀请。然后我们看第三点，最后就是23节到31节的对永生的回应。我们看到对永生的回应最大的阻拦是金钱跟财富。我们自己都知道给人钱财是非常困难的，你借给别人钱，吃饭5块钱10块钱，哇，他如果他忘记还了的话，你会想很久。对，也许你银行里有10000块，但是这5块钱会成为你看每次看那个人5块钱的一个中餐就不顺眼。给钱是很难的，真是很难的，因为你已经把它据为己有啊，你无法跟别人分享。所以耶稣在这里结论是说，有钱财的人进入神的国何等的难。就是我们看到永生又可以称为神的国，神的国也就是永生。为什么？因为神的国就是神彰显他旨意的地方，这叫神的国。主导文讲，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神的国就是神的旨意畅通无阻的地方。在这个世界上，神的旨意只有在一个地方彰显出来，你们知道吗？只有在一个地方，神的国只有在一个地方彰显出来，神的旨意只在一个地方彰显出来，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如果人离开了耶稣的十字架，没有人可以知道神的旨意，没有人可以经历神的国，不知道神的国，不知道神的奥秘，更不可能顺服神的旨意。耶稣在这里并没有讲有钱人都不能进神的国，耶稣也有许多有钱的门徒，像马太就是有钱的，跟随了耶稣，也没有说财富不好，因为天国的地是黄金铺的，天国的门上有宝石。但是关键就是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人对钱财的贪心毁坏了我们的生命。财产本身是中立的，财宝不是坏的。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我们会看到贪财首先使人无法爱神，因为你爱那个财宝，你无法爱神。我原来老板的孩子还不到10岁，他有一些零花钱交给他的爸爸存在银行里面， 有一天他们开车去的去教会的时候，他就跟爸爸讲，爸爸爸爸，请你在银行停一停。他说为什么？我要去看看我的钱还在不在。这在一个十岁不到的小孩就知道，哦，在银行里面我有一笔钱，我要去看一看还在不在，看了以后才放心。你知道当你拥有钱财的时候，你的心会在那个地方，你不会忘记你的钱财。其次，当有了你积蓄很多钱财以后，我们没有办法靠信心来跟随神，我们没有办法回应永生。假如说你把财产全部捐出来，你明天饭是怎么样，你住在哪里，这是很实际的问题，你没有办法面对。所以主导文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在耶稣那个时代是没有电器冰箱的，他们一天的饮食，一天出去做工，一天买，一天回来吃，第二天早晨没有一开冰箱拿牛奶面包吃了再走，第二天是没有吃的东西的。每一天这个祷告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靠信心。以色列人在旷野里40年，每一天早晨出去的时候地上有玛纳，晚上没有，早晨出去有，再没有，每一天都是这样的，一共40年，是信心。如果我们钱财财宝一大堆的话，我可以保证我们没有办法凭信心来跟随神，因为你会看到这些宝藏啊，我满足了，我安心了，我不怕了，你还寻求什么？耶稣差遣门徒去传福音，要求他们口袋里腰带里不要带钱，为的是信靠。我觉得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来讲，如果我们要从财富的捆绑中，从任何其他的诱惑中来回应永生，来经历永生，一定要用信心，每一天都需要用信心。信心使我们可以从神那里支取各种的需用。也许我今天身体无力，但是我相信明天神会赐我力量。也许我今天活在疾病痛苦当中，我相信神明天给我力量，神明天可以医治。也许我今天骄傲了，但是我相信明天神会赐给我谦卑的心，让我重新活一个谦卑的生命。也许我今天贪婪了世界，但是我相信明天基督的荣耀再次吸引我，不再贪婪世界。所以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这是信心的彰显，信心的应许。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以信心回应永生是唯一的办法。很多人认为耶稣对这个年轻财主的呼召是一个特例，并不用于自己身上，但是我们看到在世界的历史当中也不断地出现一些以极大的信心回应耶稣的邀请，抛弃一切的财富来跟随耶稣。最著名的一个人就是生活在第12世纪的意大利的圣徒圣弗朗西斯，你们有一些人可能知道他的事迹，或者称为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圣弗朗西斯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商人，卖布，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免不了花天酒地，但是他很快地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开始寻找更高的意义，更高的生命的归宿。也许有一点像我们今天的年轻的主人公。有一次他在市场上为父亲卖布，卖了许多钱，来了一个要饭的向他要钱，他没有给，那个要饭的走了，走了以后他就很后悔，就追上去把自己卖布的所有的钱都给了这个乞丐。回家以后父亲大怒，而且把他打了一顿。后来他又感动，为了修建一个破旧的教堂，用父亲的钱继承的钱修建了一个破旧的教堂，然后爸爸知道又大怒，竟然还要他还钱。最后他当着众人说，他说，父亲，也许今天是最后一次我称你为父亲，然后我就要真正的认识经历那一位在天上的父。说完这个话以后，就把自己身上华丽的衣服全部脱下来叠好放在他爸爸脚前，很平安地离开了父亲，然后在意大利各处传讲认罪悔改的福音，一生过着贫穷的生活，完全的爱人如己， 在大麻风的病人群里面服侍他们，给他们洗脚。有一次碰见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脸上烂得连鼻子都没有了，他过来拥抱他，他一生也没有沾染大麻风，经常与无家可归的人住在一起。中世纪你知道宗教是非常非常黑暗的，但是圣弗朗西斯在那个时代以自己完全的奉献，就这一个人完全的奉献，为耶稣基督做了荣耀的见证，使基督教历史上产生重大的影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寻求永生，都需要人生真正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在自己的愿望、自己的理想当中想再加上一点什么装饰，以为这是永生的话，那你一定会失望。永生是接受耶稣十字架之路的邀请，舍弃旧有的一切，以信心面对明天每一天的生活。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我们应该这样祷告：主耶稣，让我们旧有的生命在我们心里每一天不断的死亡，使你新生命的种子在我生命中不断的成长，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自己的谦卑、圣灵的浇灌每一天在我生命中彰显，能够爱人如己，能够全心全意尽力尽心尽性尽力爱神。这就是永生的追求，这是永生的邀请。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打一下今天的这个幻灯，然后我想用圣弗朗西斯的祷告结束今天的信息。你总结今天的信息，我们是这样看的，我们分三个部分：永生的追求，这里面我们看到人都在追求永生，不管你有意无意，人都在追求永生。第二点，我们要知道人无法靠自己的努力善行得到永生。第二段我们看到永生的邀请，永生出自耶稣基督的邀请，人要给出为自己保留的，人还要来跟随耶稣，得他的新生命，用他的生命来服侍、来爱人，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不是靠自己的财富，靠他的能力，靠他的恩典，靠他的爱，这样的生命才能改变人，才可以带来新的生命，一粒麦子才能带来新的生命。这是永生的邀请。第三点，永生的回应，钱财是万恶之根，是认识永生最大的拦阻，让人无法信靠神。所以信心，我们需要信心来跟随神，相信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一起来祷告，圣弗朗西斯的祷告：主啊，让我做你和平的工具，哪里有仇恨，让我播下爱；哪里有伤害，播下原谅；哪里有疑问，播下信心；哪里有绝望，播下希望；哪里有黑暗，播下光明；哪里有忧伤，播下喜悦。我不那么要求被人安慰，而是去安慰；被人理解，而是去理解；被人爱，而是去爱人。这是因为在给予中我们获得，在赦免时我们就蒙赦免，在死亡时我们既得到永生。天父，我们感谢你通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向我们彰显了永生，通过他的生命让我们看到如何跟随他。愿我们能来效法他的谦卑，经历圣灵的大能，领受你的慈爱，帮助我们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也让我们做和平的使者、安慰的使者、福音的使者，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也许我们一生不可能成为圣弗朗西斯那样的人，但是我们愿意做一个小的螺丝钉，一棵小草，在自己的岗位上，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学校当中、职场当中、教会里面，衷心的来服侍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